大家好，欢迎收看群益独家观点，我是奇我老爹。这一个礼拜，ECB 在金融市场放了一个核弹哦，那造成整个金融市场的这个大震荡。那 ECB 所释放出来的声音，比鹰还鹰啊！联准会在本周的这个会议，释放出来的信息是升息是升得更慢，但是会升得更久更高哦。但是 ECB 哦，还比联准会这样子的一个鹰派的一个论述哦，还要更加的这个鹰派。待会再听老爹来做说明。那本周的这个市场这个焦点，联准会一致同意加息50个基点，那这个是跟过去加息75个基点，稍微有点放缓。那利率已经来到4.25%，那联准会还是认为持续加息还是适当的。那现在目前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利率已经接近充分的这个限制性，也就是联准会过去所强调的限制性利率要维持一段时间的这样一个逻辑。那联准会对明后年的这个 GDP 的这个增速的这个预期也都是全线下调的，那对通胀的这个预期则是全线往上做调整的，那风险是趋向上行的这样一个结果。虽然认为说软着陆是有可能，但是实现软着陆的这个路径是越变越窄，越来越困难的。那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扩大内需的这个战略规划，那从10月开始哦，可以看得出来，陆股变成是一个全球的这个资金的这个避风港，在美欧股呈现一个下跌的这个过程啊，陆股呈现一个相对比较抗跌稳定的这个走势，这值得大家去做留意的。那汇丰、继花旗、大摩、高盛等看多陆股之后，也加入看多的这个行列。那认为盈利是会做反弹的。那明年沪深指数有机会来到3600点这个水位，应该还有10%以上的这个涨幅。那美国的这个助理国务卿11月会访问这个中日韩哦，这个是为了布林肯在访问中国做准备。那这个耶伦也近期也跟这个美国驻华代表也进行了相关的这个磋商哦，就显示出在过去政治摆第一、经济摆第二这样一个逻辑，事实上确实有出现一个逆转性的这个走势。那美国的这个 CPI 已经连续2个月大幅低于预期的。那11月的这个 CPI 年增率是7.1%，这创今年以来的这个最小这个增幅哦。那主要当然是跟能源的这个成本、二手车的这个价格下跌是有很大的连结关系的。那看起来啊，随着去年这个 CPI 这个基期逐渐在做一个垫高哦，我们认为到明年2、3月之前啊，这个 CPI 呈现一个年率下降的这个趋势是不会改变的。那苹果允许用户从第三方应用商店下载 APP，那基本上这个可以避免掉苹果方面限制，还有最高30%的这个佣金的这个支付。那当然，这个讯息是对苹果的这个股价是相对来讲是比较不利的。那英国的这个媒体有报道，五角大厦默许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的这个目标发起这个远程的这个攻击。那再加上礼拜四啊，美国的这个国防部扩大对这个乌克兰的这个部队的这个训练哦，看起来乌俄的这个紧张的这个情势啊，短期间之内要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缓解，看起来是不太可能的。那最重要的就是礼拜四的这个 ECB 利率决议的这个大核弹哦，造成欧美股市的这个重挫的这个走势。那 ECB 符合市场预期加息了50个基点，但是认为啊，未来的2到3次哦，可能还会继续加息50个基点。那当然，现在目前的这个稳定的这个加息的这个步骤啊，要到达这个足够限制性的这个水平哦，才会停止。那当然，幅度啊，取决于未来数据的这个表现。那 ECB 也同时上调了这个通胀的这个预期，也把经济的这个预期啊，进一步的这个往下调，认为本季度或者是下一个季度啊，整个欧洲的这个经济陷入衰退的这个可能性就变高了。那衰退的这个程度是比较浅的，但时间也是比较短，但是真的会陷入衰退。那这也是造成市场上面出现一个恐慌性卖压的一个主要这个原因。 那 ECB 也同时宣布了启动缩表，2023年3月开始即将要步入这个美国英国之后啊，进行一个缩表这个动作，每个月会减少150亿欧元再投资、哦、那这样子的一个行动啊，会直接到2023年的第二季度，那之后再做决定。那这个也反映出啊，这个 ECB 啊，从价格的这个紧缩已经转向是一个量的这个紧缩，开始启动缩表，准备要开始启动缩表这个行动了。那2023年底才会去评估啊，控制短期利率的这个操作的这个框架，哦，来决定这个资产负债表的这个正常化这个进程，到底到什么时候才会去做一个结束的这个动作。哦，这个是本周的一些市场主要这个重点。那联准会的这个会议之后啊，我们认为啊，近期两次的这个会议哦，看起来市场这个焦点哦，逐渐在做一些调整。那当然，过去通膨摆第一这样一个逻辑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因为考量到这个升息的这个滞后性，也把经济啊列入考量，所以啊，未来升息的这个步调啊，逐渐变得比较缓和。但是啊，还是要升到一个限制性利率的这样一个水准，我去限制消费、限制投资、限制政府支出等等的。哦，那基本上我们认为啊，在这种情境，通膨考量再加上经济合并考量这种平衡性思维，哦，那基本上对股市的这个影响，我们认为在限制性利率的这个情况下，基本上还是负面的。只不过啊，整体的这个走势啊，可能会限制啊行情往下回跌的这样一个幅度。那从一个利率的这个走向来看，老爹认为是变化不大的啦。现在目前的这个利率的这个峰值还是维持在 5% 以下的这个水准，还没有上升到 5% 以上的这个水准。虽然啊，联准会众多的这个官员都认为明年度利率的这个水平应该是落在 5% 到 5.5% 的这个水平，但是现在目前的这个 Fed Watch 的这个终端利率的这个预估啊，还是落在 5% 以下的这个水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欧美之间这个通膨的这个关系哦，连带着影响可能美元的这个之间的这个走势。我们过去有跟大家谈过这个通膨的这个水准哦，从欧洲从乌俄战争之后啊，这个可以看一下这一条绿色线了，这个是欧元区的这个 CPI 的这个表现的这个状态，可以看得出来哦。欧洲区的这个绿色这一条线啊，上升的这个速度显然比黑色这一条线美国的这个 CPI 还要来得更加的快。从一个购买力评价这个角度哦，欧元区的这个通膨问题，可能因为乌俄战的这个情势的这个关系，能源的这个高价格高涨的这个关系哦，相对比美国通膨的问题还要来得更加的这个严重。哦，这也是这一次 ECB 的这个会议啊，谈到说这个加息的这个周期可能会比美国还要来得更久，背后主要这个原因，我们当然以购买力评价这个角度可以看得出来，在这样一个情势底下，对欧元来说是相对来讲是比较不利，对美元来说是相对比较有利的。那以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在考量到美国的这个其中选举过后，在其中选举之前啊，美国的这个 CPI 还一度有出现一个往下滑移的这个现象，当时啊，绿色这条线，欧洲区的这个 CPI 还是直接在往上走的。但是啊，当时美国在透过释放战备库存、德州自由港没有重启的这样一个情况底下，造成天然气的这个价格大幅度的这个回跌，那造成美国的这个 CPI 的这个数值啊，因为能源价格的这个回落，开始有出现一个见高往下回落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两者之间的这个比较，可以看得出来，对美元来说是相对比较有利，对欧元来说是相对比较不利的。那随着近期的这个其中选举结束之后啊，天然气的这个价格也回升了，油价这个价格也开始触底，开始出现反弹了。在这种情势底下，可能会对这个美元的这个走势带来一定性的压力。所以我们认为啊，在通膨购买力评价这些角度的这个情况底下，整体美元的这个走势可能在下方逐渐有触底的这个情况。不过高档也因为美国其中选举之后，开始让这个油价回升，天然气的这个价格回升的这个情况底下，也会对美元带来一定性的这个压力。我们认为啊，美元的这个走势哦，可能会逐渐转向是一个大箱型震荡，这个走势的这个可能性会逐渐转高。 那这一张图形主要跟大家表达的是购买力评价或者是利率评价这个思维的这个角度。一般大多数的人都习惯性的在看待外汇市场，都习惯性的从一个利率评价这个角度来评估汇率会升或者是汇率会跌。那老爹试图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跟大家做分析，就是从购买力评价这个角度来做分析。如图上面所显示的这个下方的这个红色的这个柱状图哦，它主要表现的是这个欧洲的 CPI 相对美国的这个 CPI 的这个差值的这个变化。当这个柱状图逐渐由低档往上走升的时候，就代表欧元区的这个 CPI 相对比美国的这个 CPI 上升的这个速度来得更快的。那在购买力评价这个理论这种情况底下，欧元区的这个通膨问题比美国的通膨问题还要来得更大，对欧元是不利，对美元是不利的。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啊，在图形上有很多次的这个走势哦，连接这个美元黑色线、粗黑色线这一条走势，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两者彼此之间的关系呈现一个高度正相关的这个走势的这个关系。意思就是说，欧元区的通膨问题比美国通膨问题还要来得大，对欧元是不利的，反过来对欧元是有利的，可以看得出来是属于这样一个结构。那我们可以不妨从这个角度去观察，去预测未来这个欧元啊，或者相对美元，在这个购买力评价这个角度底下会涨或会跌的一个思维的这个逻辑。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这个股市的这个走势哦。过去老爹所强调的是11月15号这个纳斯达转弱、道琼转强的这个走势的这个关系哦，其实已经维持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纳斯达始终维持在11月15号这个起跌区域以下，但是道琼都维持在起跌这个11月15号这起涨区域以上。在礼拜四 ECB 的这个会议释放出比鹰还鹰的这个讯息之后啊，其实啊道琼也跌破了11月15号的这个起涨区。那当然了，纳斯达还是维持在11月15号这个起跌区域以下，也就是说纳斯达还是维持在主要这个压力区以下，但是道琼已经跌破了重要这个支撑水平。我们认为整体的这个架构开始逐渐转变成相对比较负面的这个走势。我们再来看一看国内的这个市场，过去老爹跟大家所强调的是一个周期性的这个概念。在2022年市场的这个走势，大多数的这个行情都是跟合约结算是有比较高度连接关系的。老爹过去常跟大家强调，市场在洗筹码的这个方式啊，不外乎就是合约结算，或者是跟保证金不足、交易是断头的这样一个逻辑是有很大连接关系。那今年度以来，大多数都是跟合约结算是有关系的。可以看得出来，在9月、10月连续两个合约是呈现一个往下走跌的这个循环。那进入11月到12月是呈现一个两个合约连续性往上走升的这个循环。那随着12月合约即将慢慢步入结算这个情况底下的话，我们认为啊，整体的这个上升的这个周期恐怕就即将要结束了，要进入一个下降周期的这个循环，这值得大家去做留意的。那从电子跟金融或者是大小型股加权股价指数跟电投市场之间的这个走势关系，可以看得出来一些相对应的这个关系。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左边这个电子跟金融这个走势图哦，在12月1号金融相对转弱、电子相对转强的这个位置，其实电子相对转强在12月初也已经被跌破，跌破之后反弹之后变压力，行情就开始呈现一个相对转弱这个走势。所以从过去啊，电子转强、金融转弱，这是一个上下关系，那转变成12月中旬之后变成是一个电子也转弱、金融也转弱的这个下下关系。我们认为 整体的这个趋势哦，逐渐转变的是一个比较负向的这个趋势。那从大小型股其实也看得出来一个相同的这个逻辑哦。12月初的时候大型股就相对转弱了，当时的这个小型股还在转强，那现在目前小型股也跌破了这个转强的这个起涨区，大型股还是维持一个弱势，也是从一个上下关系转变成是一个下下关系的这个逻辑。那再从新台币的这个走势关系，老爹在过去几个礼拜都一直在跟大家强调，现在目前台币已经升值到2020年3月份当时疫情的这个转折区，来到这个水平，我们认为它是有支撑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在这个水平附近啊，当时股价是大跌的， 逻辑上股价大跌，台币应该跟着大幅度的这个走贬，但是当时的这个台币还是维持一个相对比较强势的这个走势的这个关系，我们认为在这种水平是具有强大支撑的这种结构。在这一波台币的这个回升到这个水平之后，我们认为转成贬值走势的这个可能是会越来越高了。那当然这样子的情况下，对股市来说就会相对比较负面的。再来看一看陆股的这个走势，最近几个礼拜老爹跟大家所强调是一个 PPI 跟 CPI 的这个剪刀差的这个概念，这表达的是一个价格的这个概念，或者是 Delta P 价差的这个概念。这对企业来说是有产生企业红利，主要原因是因为近期的这个市场来就物价这个走势来看的话，是成本是往下滑的，消费者端的这个价格是比较相对比较持平的，这在成本下降消费者端这个价格持平的这个情况下，就会产生企业红利的这样一个逻辑。我们过去啊观察，一旦是 PPI 跟 CPI 出现一个剪刀差，老爹圈起来这些几个地方哦，股市都是呈现一个上涨性的这个走势，只要出现剪刀差这样一个逻辑哦，基本上产生企业红利，对股市来说就会变成是一个强势的这个利多的这个讯息。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跷跷板的这个结构，过去老爹始终跟大家强调这个陆股跟美股之间的那种跷跷板的这个关系，十二月初以来可以看得出来美股 NASDAQ 开始转弱，但是啊 A50 恒生科技类股相对来讲是比较转强，所以在十二月初的这个转折区，在将来就变成是一个重要的这个多空分水岭，比较强的一个支撑区，对美股来说就变成是一个压力区，对陆港股来说就变成是一个相对比较重要的这个支撑区，这值得大家去做留意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能源市场的部分，过去老爹跟大家所强调的是一个美国其中选举之前释放战备库存，选举之后回补战备库存，尤其是油价已经跌到70块美元，这个美国回补战备库存的一个的价格区哦，所以来到这个水平之后，我们过去跟大家所强调的，美国会等待价格回跌，被动性的去回补战备库存，这对能源来说会产生一个低档的这个下档的这个支撑。那另外一个市场关注的这个议题就是有关德州自由港重启的问题，虽然现在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这个答案，但是老爹在过去始终跟大家强调，在其中选举之前德州自由港不重启，某种程度就是反映出一个出口转内销的这个逻辑，想尽办法压低国内市场的这个天然气的这个价格。随着其中选举告一段落之后，这个出口转内需的这样一个需求就会下降，那基本上就会在等待这个德州自由港重启的这个过程，天然气的这个价格就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这个支撑性的这个效应，尤其是近期的这个冷气团大范围的这个侵袭，不管是亚洲、欧洲或美洲，这个温度降得特别的多，对这种备转能源天然气的这样一个需求就会大幅度的这个上升，我们认为对天然气的这个价格的这个走势会带来一定性的这个支撑。那对油价这个走势，我们还是过去所强调的，基本上在启动选举之后，美国会开始被动性的回补战备库存，意思就是说会等待价格回落，采取这种回补战备库存的这样一个动作。那近期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走势，能源的这个价格类，可能天然气的这个价格会表现相对比较强，但是我们也认为原油市场也会呈现一个同步往上反弹的这个可能性，也是相对比较高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农产品的这个走势，近期的这个农产品的这个走势哦，看起来还是维持过去比较分歧性的这个走势。那这张图老爹已经追踪很久，从九月底开始，黄豆走弱，玉米转强，到十一月初的时候，玉米跌破重要的这个支撑转弱，黄豆呈现一个涨破支撑、涨破压力，呈现一个转强的这个走势。现在目前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走势哦，当然主要可能是受到这个黑海出口协议延长120天的这个相对这个影响，造成小麦啊、玉米的这个价格转弱，黄豆的这个价格相对比较转强。到目前为止，这样一个趋势的这个架构始终都没有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这个转变。不过啊，随着近期这个美国释放出啊对乌克兰的这个军队的这个加强训练，哦，甚至有传出说这个美国会这个让这个乌克兰有部署这个爱国者飞弹等等这个相关的这个信息，就反映出这个乌俄的这个战争短期间之内还有很大的这个变数。 哦，那这对近期的这个玉米的这个价格啊，在一段下跌之后，也开始产生反弹性的这个走势。那当然，近期这个黄豆跟玉米哦，还是始终呈现一个上下的这种走势的这个关系，我们还是认为它不具有大的这种趋势性的这个走势的这个可能性，短期间可能还是维持一个玉米相对比较弱，黄豆相对比较强的这个走势，但是整体的这个走势可能也是比较偏震荡的。哦，那小麦的这个走势，在过去一段时间，老爹跟大家所强调的是，美元在转弱这个过程，小麦也是偏弱，所以整体的这个趋势是比较偏弱。不过近期呀，在礼拜四 ECB 的这个会议之后，美元呈现一个转强哦，但是小麦的这个价格不跌反涨，我们看起来啊，在过去这种美元弱、小麦也弱这种趋势的这个架构，有一点点出现转变的这个现象，可能在近期啊，小麦的这个走势可能或许也有机会会呈现一个反弹性的这个走势。不过长期来说，我们还是认为小麦的整体的这个走势可能也是比较偏反弹。要改变近期的这个下降的这个趋势，恐怕还是难的，因为毕竟现在黑海出口这个协议延长120天，背后主要逻辑是今年的这个乌克兰也好，或者是俄罗斯也好，小麦的这个产量事实上是相对上来讲是比较大的，那这个对供给面来说是会对小麦长期的这个走势带来一定性的这个压力的。短线我们会比较偏向小麦有反弹的这个机会，那可以采取一个比较属于低买高卖的这样一个策略。那最后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物价性的这个走势哦，其实可以看得出来，近期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实质利率的这个表现，可以看得出来逐渐在往上做一个回升的这个动作。主要原因是因为现在目前啊，连续两个月 CPI 这个数据大幅度的这个往下滑，但是联储局又维持一个利率走升、限制性利率的这样一个逻辑，也就是说，现在目前利率还是持续在往上走高的，但是物价是呈现一个往下走滑的。在这种情况底下，就会造成实质利率是往上做回升的。那现在目前美国的这个实质利率还是维持在一个负的这个阶段，大概啊，现在目前负值的这个水准哦，大概是在3%左右的这个水准。那我们认为啊，在现目前的这个联储局的这个利率政策，再加上过去一段时间这个 CPI 会维持一个基期逐渐增长的这个情况，会造成 CPI 这个年率在未来的这个几个月都呈现一个下滑性的这个走势，会造成现在目前的这个实利率的这个走势还是会往零的这个方向去做靠拢，从一个负三啊逐渐往零的这个方向去做靠拢。那实质利率走高会对什么样的商品产生影响呢？最大影响大概就是黄金吧。我们认为在实质利率走高的这个环境底下，对黄金来说是相对比较不利的。那这一波的这个黄金的这个反弹啊，当然了，背后接下来可能会对黄金产生影响的，除了实质利率的这个走高之外，也跟 ECB 还是维持在一个强势升息的这个走势，或者是美国还是维持一个限制性利率的这个走势，再加上 ECB 也宣布了这个缩表这个行动，那对黄金未来的这个走势会产生相对比较负面的这个影响，这也是值得大家去做留意的。那以上是群益独家观点，我是期货老爹，我们下周见，拜拜。